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344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也是钟灵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讲师您在上一集哦，其实讲了一句话，就是讲到这个教育就是治国啊，哇，这个好大的一个题目，好大的一个愿景，好，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哦。那当然，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有一个疑问，也希望讲师来解惑一下。我们都知道讲师您在讲到这个教育的时候，的确真的是信心满满，因为您知道主轴在哪里。这位听众朋友他还觉得说，讲师你也讲过王阳明先生所阐述的这个训蒙大义哦，那我们也都觉得这个训蒙大义呢，真的是让我们知道这个古圣先贤的教育的大纲哦，跟理念都已经是非常的有系统而且很周全了。可是那么好的一个学问为什么又会丢失了呢？那既然那么的有系统，我们又应该如何把它从几百年前的时空背景，然后很自然的运用到现在的生活中，是不是也请讲师来为我们讲授一下？
好的，这个我们谈到教育啊，我们就要讲说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啦？提升人的生活素养啊，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让大家更明理，对不对？
对，
更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体谅。善意关爱，好，然后呢，各行各业呢能够更进步，好，对，科技呢能够更深入，
是
更改善人类的生活，这些都是教育的目的嘛，对不对？
对，这样的社会真的就是很安乐啦。
对，我们常常说啊，现在的文明社会，我们讲文明，文明各位是什么意思啊？文明本来是应该明理文雅。不然怎么叫文明啊？不然怎么叫文明啊？
文雅明
明理嘛，
明理，
对不对？
对，
这是最基本的嘛。
对，
好啊，明理不是只有明物理化学呢，不是只有懂这个数学呀、不是只有这个呢。
明什么理？
就是、大是大非、待人处事要明理啊，对不对？
是。
好，然后呢，我们的生活举止要文雅，好，这个凡事呢、都能够看得更深远，而不是很肤浅，对不对？
是，
它叫文明社会啊，人跟人之间彬彬有礼啊，啊，连上个公车都争先恐后，哦，抢位置，啊，然后自己爬上去把别人踢下来，垃圾乱丢，我问你哪来的文明啊？
就知道这不文明啊，
自欺欺人，对不对？我前几年去内地，常常就看到好大的看板哦，写这个"文明"两个字，文明社会。
对。
那为什么会这么写呢？表示我们对文明社会有所期盼呐、啊。为什么有所期盼呢？表示有所落差了。
是。
你看到这个看板越多，就表示怎么样？我们非常渴望文明，
非常渴望文明，
就是表示说现在离文明呢差距还很大。对不对？
对。
那文明的相对面是什么呢？就野蛮呢、啊。
不文明。
就自私嘛，对不对？
对。
好、哦，就是人与人之间只论功利啊。好，所以。这个教育啊，如果说我们只是把科技给提升了，然后人跟人之间的善意却没有提升的话，那纵使你用这些科技，你享受更多的科技的便利，但是问题是你没有一天的安宁啊，你人跟人之间没有一天的和谐啊，只是把这个生活有冰箱、有洗衣机、有电视机、有手机，那又怎么样？
这是不文明的哦。
很便利啊，都很便利啊。
对，
对不对？也有汽车啊，有飞机了，不是都很便利吗？人跟人的之间和谐没有，夫妻间的和谐没有，父子之间的和谐没有，朋友之间的和谐没有，尔虞我诈，我们还是说野蛮的社会啊，哪来的文明嘛？
是的。
好，所以这个教育的整个根本呢、要把这个文明社会里面的那种社会犯罪啊，社会的冲突把它降低啊，你说是什么办法？有的人就说，那就把法律定得更细腻啊，好啊，那结果呢，这个六法全书啊，法律呢一大本，对不对？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然后呢做了什么犯了什么就要判多少年多少年，不是密密麻麻吗？
是
啊，你有没有发现呢，这个法律啊越周全，然后犯罪率越高啊，
漏洞越多，
对不对？以前的人约法三章就可以治国啦，
约法三章，
对不对？就三章而已，说杀人者死第一章，好，所以大家说对，不能杀人啊、现在的人约法你3000章都没有用啊，
是，
不得根本，如果你是只认为说法律当然很重要了，那是道德的最底线，各位要记得，是最低最低的容许范围，
是
道德的最低门槛，
是
就是法律，
法律
对啊，最高呢，最高是无限的哦，那我们讲说啊，起码文明的高度就好了嘛，不要说最高，还是佛的高度怎么比嘛，我们就有一个文明的高度，是不是要有一个高尚的品格？
是
高尚的品格，浓缩成一个字来说，其实就是善。
善
善，讲的话都是好的。你看善怎么写？没口，对不对？
对。
我们要讲的话对人呢是好的，存的心呢是好的，吃的东西呢是好的，说的话呢是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人有一种善心善意，说的话呢是好的话，对不对？
是。
所以整个教育的根本，文明的根本啊，就在于教育出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善意，互相的体恤关爱。这个善意的最基本最基本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
是，
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其实讲起来是消极面的哦，但是它是善的最根本啊。善从哪里走起啊？从这一步开始走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己之所欲啊，我们应该也要让别人能够分享到了，
是，
对不对？
是，
那个就是所谓积极面的善哦。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消极面，不过消极面的善最基本是什么呢？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啊，法律呢谈不上善的啦，嘿，就是道德低落到不能低落的最底线，
最低底线。
所以做事情只求说，我没犯法。没办法是对的，最底线啦，肮脏污秽的人用尽各种办法符合法令的规范，但是就是不光明嘛，
最底线
对人不好，所以那也不能称作善。好，那整个教育呢是要以这个启发人的善根、善念、善意为本啊，它才是整个教育的根本啊。
是，
好，然后呢再来教给他一些生活的技能、技艺、科技，大学里边有各个学科、各个科系，对不对？然后呢，每一个人呢，一辈子没有办法说什么行业都学嘛，那我们就专精在一个或两个行业里面呢，把它呢，研究专精，那也可以安身立命，也可以促进国家社会的幸福嘛，对不对？
是。
好，所以这个就是两个重大的方向。一定要齐头并进，一个就是启发人的善念，有了善念，然后还要教给他人跟人之间除了善，那怎么样应对会更和谐，会更优雅，更圆满，这就是古人所谓的习礼啦，
习礼，
就是礼，不是礼貌的意思而已啊，这个礼哦，就是我记得我讲过了哦，就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一种生活的和谐，一种生活的善意。
是要练习的，
就你不能够只是说我有善意，但你要怎么表现出来更和谐、更优雅、更美好，对不对？各位，就像我们会画图，每个人都会画，但是你怎么样画出来漂亮，每个人也都会唱歌会弹琴啊，怎么样出来很优雅，这就是说我们要进步啊，我们不能只是说哦，每个人拿起一把箫都会吹嘛，每个人坐上那个钢琴台都会弹嘛，我不能听啊，听起来不舒服啊，你怎么样优雅？你今天你要到西餐厅里面，你能够去弹奏钢琴，要不要优雅？没有优雅，人家就请你走路啦，
是，
对不对？好，那说起来，那人跟人之间的相处要不要优雅？
要，
要不要让人家觉得舒服？
要，
对不对？让人家起码觉得心性光明，跟这个人在一起，莫名其妙的心性就光明。跟这个人在一起呢，那个烦恼呢，不知道如何就抛到九霄云外，对不对？叫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啊。你有没有发现有一种人，你跟他在一起，你莫名其妙就要跟着哀伤啊？哎呀，对不对？
是。
有些人你跟他在一起，为什么喜欢跟他在一起？你跟他在一起就爱开朗，你有感觉有很多烦恼跟他在一起，莫名其妙两句话就不见了。好，好，这个就是所谓的理啦。
是，
就是我们启发人的善意，在教他生活之中怎么样能够更优雅。所以我有时候会听人家讲说，这奇怪哈，为什么我们这个中国的人，这个总是呢谈起话来呢扭扭捏捏，有的在小孩子很多都这样哈，怎么西洋的小孩怎么都比较
大方，
大方一点。这个大方为什么你喜欢大方？就是要优雅嘛，
是，
对不对？扭扭捏捏不优雅嘛。
是
不和谐嘛？
是，
不轻松。嗯，好，啊，你不轻松，别人带给他就不轻松。你为什么不喜欢这样？就是因为他这样你不轻松。啊，他如果这样扭扭捏捏，你很轻松，你会说哦，扭扭捏捏就是美德啦。
啊，对，不轻松的感觉。
就是因为他大方的时候我们轻松，嗯，所以我们觉得说啊，这个很好，这是一种美德。哎，欸，这我们应该要学习，
是要练习，
对不
对？要学习。
所以其实，在西洋人的家庭里面呢，啊，他们能跟人的应对进退的一些礼数，其实他们的要求，他们是很细腻在这方面教导的，并不是没有教导的，
从小就在学习，
从小都在学习怎么样优雅的生活了。
所以讲师您这样讲，我觉得大部分大家看起来就说，哎，好像西方的小孩跟人家应对进退的感觉比较大方，东方的感觉就比较扭捏。那讲师您意思是说，那我们东方在家庭的这个教育的时候没有在教小朋友做这一块咯？嗯，
这个很大的缺失啦。嗯，要取发一个人内心的善念嘛，就是心中要有他人，
是
凡事要想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是，
对不对？
对。
好，这个像美国他们是天主教的国家嘛，他们就一切交给主嘛，嗯，对不 对，
是，
对，主是这么博爱嘛，对不对？主是这么慈悲嘛，
是，
佛教徒佛陀是这么慈悲嘛， 对，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起码大家也会说神爱世人嘛，哦，
是
好，所以就是日常生活中他们的题材碰到困难就主啊主啊我们中国人就天哪天哪好啦，然后由于我们的这个清朝以来国力积弱，对不对？嗯，我们就非常自卑，我们觉得这些都是迷信。
是，
你没有想过科技最昌盛的美国，他们什么事情都要交给主啊主啊，
是，
这是为什么？哎，这个无形之中就把人的心中的善念取发出来，然后做任何事情，他礼拜天去告解的时候，哦，他说我错了，那天我对我的同学要实在是太没有礼貌了。他没有讲给别人听的，可是他默默在那边告解的时候已经对自己坦白了，
所以都启发他们心中的善，
对，那个善会启发出来，哦，对。然后这个一般家庭里面呢，要，哎，西餐应该怎么吃，对不对？刀叉应该怎么拿，嗯，啊，他们教他们啊，我们中国人我们就要教他说筷子应该怎么拿，筷子怎么放，对不对？喝汤不能发出声音，对不对？
是，
这个我们要不要教？
要教，
这也要教啊！吃饭我们要用公筷母匙，嗯，跟人谈话的时候呢，音量要怎样？哎，这个就是古代所谓的洗礼呀，啊。
是。
然后他们会真正编定了这个课程，然后再一进到小学，就是洗礼课程，就是重头戏了嘛。每天都有洗礼的啦，嗯，然后每天上课，老师还要问昨天你跟你的家人相处呢，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礼数上不合宜的，还是有礼数上觉得表现不错的，来说给大家听听。哎，像这个王阳明的训蒙大义，他教小学。因为很多很多分部嘛，哦，嗯，每一个省啊都有很崇拜王阳明的人，然后依照他的教法，然后就开了很多训蒙班。这训蒙班每天早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让小孩子自己来分享，说他昨天在家里跟叔叔伯伯应对有没有应对的机会，因为以前都大家庭嘛，肯定是有的嘛。跟父母什么应对的机会？那你的礼做得好不好？啊，你觉得不好在哪里？你觉得好在哪？他分享过后，然后就换下一位。哎，每天早上都第一堂课。有二十个孩童，二十个都要分享过。哎，
讲师现在讲的，就我们现在的教育都看不到的。
对，你看不到这个，他只管你说你的分数，数学分数多少，你的这个自然分数多少，你的化学分数多少，嗯，对不对？
是，
有没有取发人的善意？没有哦，
没有，
先取发人的恶意。我们的小学现在取发人的恶意哦，为什么呢？小学搞了很多很多长，什么长，什么长，什么长，对不对？嗯，为了要什么长，什么长，还要竞选，还要买票，哎。怎么买票？哎，那请同学吃麦当劳啊，不然你怎么选得上？对不对？然后对这个跟你竞争的同学还要造谣生事哦，还要把它比下去哦。哎，小时候就会会选，
所以启发的不是善，是恶。
结果我们搞了很多说是欣赏的教育啊，嗯，鼓励的教育啊，搞了很多长，结果搞到他们的彼此的竞争，好，在小学里面就成为一个杀戮战场，有没有？
是，
对，就无形中的那种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好，哦，这种概念，这种概念真的是扼杀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呐，啊！啊，什么叫做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如果我们把那个起跑线定为你自己的人格、你的品格、你的内心干不干净，你对人有没有善意，这是可以的。
是，
我们现在的起跑线很显然不是这一条，它是把它界定在你会不会讲英文。哥讲英文有了不起吗？英国人都会讲英文，美国人都会讲英语啊，有什么了不起吗？我们台湾人会讲台语嘛，你是广州人就会广东话嘛，这有什么了不起吗？
很自然的
啊。为什么你很崇尚美语？就是因为他们国家很强嘛，嗯， 有一天如果我们中国很强的时候，我跟你讲，现在其实这个趋势
已经有
了，法国人、英国人都在学中文。
是的。
好，然后你还在活在过去，你还在学英语，英语当然我们学两种语言当然是可以的啦、嗯、我不是说这个不好，我说你把这个小孩的教育完全寄望在他的一些技术技艺，对不对？你不把他寄望在他的品格，他的心中的善念。一个人心中没有善念，只有充满恶念的时候，你给他的武器越多啊，能力越多，就是武器越多嘛，他的杀伤力就越大。
是，
对不对？
是。
一个小孩如果有善念，他就会积极向上。你即使没有什么才能，他只要积极向上，他诚实可靠，自自然然他就会去学一个可以养家活口可以自立的技能啊、嗯、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是的，
对不对？
是。
好，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教育的方式啊，实在是偏差很多很多了。当然我也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要学，然后你就来学德性，哎，这个也有很多的虚伪狡诈在里面啦、哦嗯、现在很多小孩知道说，哎，我怎么样做师长会说我乖，他就偏偏那么做，他其实这么做只是为了让师长说他一句乖，吸引他的注意。
这也是一个虚伪、
对，这也是一个虚伪已经产生了嘛、嗯、而不是一个教导他怎么样真真实实落在生活里面，怎么样让别人的误会呢也不要太介意，怎么样有更大的包容力、哦、去包容一些不明理的人，一些弱小的人，去提携一些弱小的人等等。像这种的教育没有教啦，
是。
所以王阳明他就特别注重啊，这个上课呢要以懂得生活为本啊，洗礼就是要让他懂得生活，生活的更充实更优雅，跟人的接触更多的和谐，更多的善意，更容易表达，知道怎么表达，这是他的洗礼。所以每天早上第一堂课就是问昨天跟谁接触，你觉得你做对的是在哪里，你觉得做错是在哪里，哎，每天都检讨哦。然后每个礼拜呢又有几堂很重要的洗礼课，每个月呢，哎，各个分部就集合起来，大家一起来演洗礼。各位，你说啊，洗礼有什么好洗礼？怎么打招呼？怎么鞠躬吗？不是这个啊，就是怎么生活，就是把生活中你认为这个碰到的坎坷，不知道如何应对的那个场景，把它搬出来演成戏，让大家来体会看看，说这样子好不好？好，
嗯。
好，比如说被批评的时候你怎么回应比较好，被嫉妒的时候，被排挤的时候你怎么回应比较好，因为碰到弱小的时候你怎么样对待会比较 好。
那这个有练习了，真正遇到挫折的时候呢，
是就已经是他的很熟练的范围啊他就不会扭扭捏捏。为什么今天扭扭捏捏、嗯、我们现在的小孩连打个招呼都扭扭捏捏，因为没有学过啊，
是
因为父母觉得说啊，这样卑躬屈膝是不好的，没有叫你卑躬屈膝啊，但是人跟人之间表达善意，连点个头鞠个躬不行吗？嗯、对不对？
对，
理所当然的事情啊。你看看那个外交场合，那些外交官在每一个国家不是见面不要先握握手吗？
是。
你觉得握手是这个叫做什么形式主义吗？
对，所以这个都是要靠练习，嗯，要去练习它以后的。
首先要先会生活，
要会生活。
好多的博士都不会生活，读到了博士结果呢找不到工作，读到博士结果呢闹自杀，有没有搞自闭、嗯、不是很多吗？
是，
他就不会生活吗？不会生活源自于说他没有洗礼过啊。
嗯、
哦、他只要有洗礼过，他就知道说这个情况我怎么做，这个情况我怎么做、哦、你的存在就会有价值，你的价值是散发在生活的每一刻里面，都示范出一种高尚人格的价值出来嘛。
是，
那自自然然你在生活里面碰到的坎坷就少了嘛。
是、
哦、这个是整个中华先祖教育小孩子的时候啊，当然教育有很多内涵，比如说送诗书啊，以前的诗书就是指《诗经》跟《尚书》啦。这个《诗经》小孩子唱的时候，能够抒发他们的那种经历啊，小孩子很多经历啊，给他吟咏歌唱的时候，因为《诗经》是歌词啊，然后他会配上乐，好、哦，这个因为一个乐已经丢了。配诗经的乐就是乐经了，可已经失传了。像我们现在也不是演很多童谣吗？
对，
可以让他吟咏的过程的散发他的这个经历啊，
抒发一下。
对，然后他这个诗词里面也很让人有所启发嘛、
嗯，
启发人跟人之间的善意啦。好、哦，那自自然然在吟咏的过程，我们如沐春风，我们就被陶养了嘛，我们就被改变了。 这个上书呢是深了一点，好，通常来说到更高层次才会上，但是呢三字经啊四书啊、哦这些都是在比较中古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子可以读书的时候就开始背诵了啦。
嗯，
背诵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他不懂啊，他也是慢慢慢慢就会组织起来这个逻辑。好，当然一开始你要解释很疲惫，但是他练多了他就渐渐他就融会贯通了。
嗯，
好，所以不要误会说古人的那种读书方式是很刻板的，那是现在人刻板啊，
我现在
古人不刻板啊，
是
对不对？
是。
好，然后呢再配以洗礼啊，所以你看啊，慢慢的一些这个知识啊，待人处事的道理啊，就已经进入到他的心中了嘛。
嗯，
然后再加上洗礼，然后他就知道落实在身上是怎么个应对进退的方式会更好。
是。
那五伦之间呢，对什么样的人，面对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就应该要什么样的态度呢，这个他是有所差别的。
是。
好，那这样子一分开之后呢，他就不会动辄得咎。因为你把人分成五种不同了嘛。好，对待父母跟对待平常的人肯定是不一样，对自己的丈夫太太跟对待一般的男女肯定是不
一
样的，
嗯，
不能把它扯成一样嘛。好，对不对？所以他
是
好，在五伦里面的礼数是有别的，当然这个分出来之后，人跟人之间的应对进退呢就比较自然比较贴切。好，这个就是古代的教育大纲。那而后呢，各行各业的技艺呢，古代就有所谓的这个礼乐射御书数，这个就是所谓的大六艺嘛。然后再落实到行业里面，就有车工啊、木工什么工，对不对？好，当然现在的行业是很多了。那先把根本先学好，在小孩子的时候呢，不要给他那种太僵化、太多的指责啊，多于给他一种疏导，吟咏诗歌，散发他的精力，然后用礼来约束他。好，就是他能放能收嘛，要让他能放能收。在这个吟咏的过程就受到诗文的洗礼，他就渐渐就能够明理。
是，
然后呢再长大一点再教给他一点记忆。
嗯，
所以小时候是以德性为本的。
是的，
没有所谓什么输在什么起
跑
线。我告诉你，小孩子如果一从小你就宠他，你已经输在第一个起跑线，输定了，完蛋了。
是的，所以呢讲师，你就如你讲的，这个教育的根本在哪里？就生活为本啊，用生活的所有的题材，我们来教导孩子，我们一起来洗礼。感谢讲师您今天的空中讲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